野心勃勃的太平公主，不甘心做金枝玉叶，还想爬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，要尝尝当皇帝是什么滋味。跟他娘武则天嘛，一点区别都没有。现在韦后集团被消灭了，他就利用混乱这机会，在朝堂上安插了四梁八柱，紧锣密鼓啊，精心设计。当天晚上，他把对宠爱的儿子薛崇简找到公主府，要把这笔呀交给儿子。其实他儿子薛崇简不白给呀，别看小伙子二十刚出头，思路敏捷，观察事物的能力也很强啊。薛崇简已经看出他娘这种野心，每当想到这一点，脊梁沟都冒凉气呀，心说娘啊，咱们现在的地位不低了，您了贵为公主，我大舅是当今皇帝，我几个弟兄都被封为王，金鼎住户，吃尽穿绝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还想推倒皇帝，由您取代，这不是痴心妄想吗？难道说韦皇后的下场你没看见？你别看薛崇简想的这么明白，不敢对他娘说，就因为从小管出来了，一见他娘他腿肚子转筋，明明想说的话，见着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今天他看得非常清楚，他娘在这个节骨眼上找他吃饭，肯定是有事儿。薛崇简想，该说的话我必须得说，宁愿惹我娘生气，宁愿得到惩罚，我这话也不能不讲，因为现在是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啊。这小伙也会来事儿，喝了两口瓜羹，把羹匙碗放下了，乐呵呵的向他娘一抱拳，娘啊，您今天把儿换来有事儿吧，如果有什么吩咐请娘明示。太平公主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好啊，到底儿你是成年人了，的确娘把你找来有件大事跟你商议，明天就是你舅父登基以来第二次大朝会，想要商量一下立皇储的事情。你是知道皇储乃是根基，乃是国脉呀，这个人选至关重要，你大舅的为人秉性你是清楚的，他不想做皇帝，总想脱袍让给旁人，因此这个皇储就更加至关重要。娘打算跟你探讨探讨，你看立谁能合适呢？薛崇简一听来了，嗨，我就知道我娘想的是这事儿。他假装装糊涂反问太平公主，娘，那么您看立谁合适呢？我早想好了，最好立宋王李承器为皇太祖，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。薛崇简明白为什么他娘立主要立宋王李承器，李承器是李隆基的大哥， 项王李旦的长子，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，忠厚老实有学问，但是也是个窝囊废，看得很清啊。他娘为什么非要立个窝囊废？那就是将来可以任他摆布，他呢可以从中篡夺大权。薛崇简没言语，太平公主笑呵呵问他，儿啊，你以为娘这主意怎么样？娘，我说出来怕您生气，说吧，就是咱们娘俩，你有什么尽管说什么。娘恕罪，我不同意立李承器。
哦，
为什么？娘请讲。宋王虽然这人不错，但是做事情不果断，也没有什么才干，也就是老实巴交的一个大好人而已。如果立他为皇储，早晚继承皇帝位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要这样的人主宰天下，大唐的江山非乱套不可呀。
我不同意。
太平公主听到这，这脸就沉下来了。
嗯，
那你说立谁合适呢？娘，这还用问吗？皇太子一位，那必须由平王李隆基，此人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论武的跨马抡刀，能征杀两军阵，能指挥千军万马。论文的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呀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略呀。况且在平灭伪党之时，人家立下汗马战功啊，应当归功给平王李隆基。像这么聪明能干的人，理应当做皇太子，他跟宋王没法比呀。我真不敢想，娘，你怎么能把李隆基甩在一旁去了？
别说了！
太平公主冷不丁这一嗓子，把他儿子薛崇简吓得一哆嗦。一看他娘，果然发怒了。太平公主一咬牙，心说：我儿子怎么跟我的想法就这么不一样？你不明白你娘的心思，你不懂我这打算。李隆基是我头一个对头冤家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李隆基要做了皇太子，将来就是皇帝，他要掌了大权，还有娘我的好处吗？还有你的好吗？这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你简直是非不分呢。太平公主又一想，孺子不可教，大失所望啊，心说反正四梁八柱我都安排好了，跟他谈也行，不谈也行，这样没出息的过，谈不谈的也没什么意思，白浪费时间。儿啊，吃吧，吃完之后回府休息去吧。薛崇简一看他娘真动了怒了，嘴唇都青了，能吃得下去吗？心说反正我也惹我娘生气了，我这话呀干脆都说出来，不说不行，就得把我憋死。薛崇简扑通给太平公主跪下了，娘在上，儿还有满腹的话要说，不要说了，留着吧，我不爱听。娘，你让说我也得说，不说我也得说。娘啊，谁都知道平王李隆基德配天地，理应当做皇太子，将来主宰大唐朝的江山社稷啊。您这么聪明，难道您不明白吗？您听听外边的呼声，谁都认定李隆基得做皇太子，这件事不容置疑呀。唯独娘您一个人唱反调，恐怕这个事儿就麻烦了。娘啊，以大局为重吧。再说儿在外边听说一件事情， 使我非常难堪。
什么事儿？你说。
表哥，我听说两个月之前你下了一道密旨，把益州长史窦怀真调进西京，而且在天子面前还保举他为新朝的首相。娘，窦怀真是个什么人您比我清楚，那乃是个势利的小人，一味阿谀奉承，除了溜须拍马之外别无他长。这种人要掌握中枢，那天下还不得乱套吗？人家都说娘您是别有用心呐、啊，而朕担心这窦怀真就是第二个宗楚客。他这个客字还没等说清楚，就见太平公主把巴掌嚷起来，啪，这个耳光子给歇的，把薛崇简打的一摘呗，就坐地上，顿时这脸蛋子上就出现个巴掌印。就见太平公主浑身力倒，体如筛糠啊，用手点指着奴才，奴才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先问你，如果窦怀真是宗楚客，你把娘看成什么人？难道我就是韦后了吗？好个奴才呀！你敢骂你的娘？来人！他们娘俩谈话，谁敢在跟前听着？宫中的总管、太监都远远的在廊下听着，他不吵着听不见。听公主这么一呼唤，上了一大帮啊！总管双膝跪倒，参见公主，有何训示？来，拿绳子，拿宫廷的刑杖，狠狠的给我打！
这
萨满，你们没听见吗？胆敢抗旨不遵吗？
奴才不敢。
薛崇简现在是历劫王啊，那也是王位，但是在他娘跟前他还是个孩子。谁不知道太平公主大权在握呀，敢不听吗？这些人咧着嘴跟吃苦瓜差不多，来到薛崇简近前。
王爷，没办法，您就得受点委屈了。
咱们简短结束，
大家动手把历劫王薛崇简扒掉袍服就给吊起来。
这太平公主在旁边咬着牙，打棍棍见血，可狠狠往死了打。啪啪啪啪，把个薛崇简揍的是遍体鳞伤，鲜血淋漓。但是薛崇简的嘴还没老实，
娘啊，你就是打死儿，我认为我说的没有什么不对呀、啊。娘圣明，娘你要三思而行啊！
一直把薛崇简揍的昏迷不省人事了。总管太监这才过来，回公主的话，历劫王昏厥不省。
放下来，把他抬到后宫，让他苏醒的。
是是是。总管太监把历劫王放下来，众人七手八脚抬到后宫去了。安谢薛崇简咱不说，但说太平公主余怒未消，把别的人全赶出去，就剩他一个人。他背着手在屋里是来回直溜。哎呀，他又冷静地想了一想，这个小冤家从来不敢跟我犟嘴，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，是反唇相讥？莫非我错了？没有错，我这么做全是对的，只是有些话我还没敢公开跟他挑明。那这个小冤家他就是不明白。哎， 像我哥哥人家怎么就生了三郎李隆基那样的孩子，怎么我的孩子就这么没志气？如果李隆基是我儿子，我该得有多高兴。可惜天不佑我，让我生了这么个白痴。气死我了。又一想，光生气没有用啊，明天的朝会就要决定谁是太子了，我应该是什么态度呢？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要真是一味的反对李隆基，也备不住招来大祸呀。不行，我得再进一步探讨探讨。来人，伺候公主，传我的话，把窦怀珍、萧志忠、岑曦、崔石给我找来，刻不容缓。遵旨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这四位坐着轿子来了。这都是新朝啊，也就是宗楚客那帮人下台之后入主中枢的四位大臣。这都是太平公主的人啊。要说这中枢掌握国家命运的一共是七个宰相，他现在掌握着五个。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最忠于他，是言听计从，他就把这四位给找来了。头一个窦怀珍，这人长得不怎么样，小矬胖子，有点罗圈腿，五十岁挂零，红光满面，一部花白胡须。原来他是益州长史，益州长史是个什么呢？就好像那地区的专员差不多少，中等官儿。但是他走太平公主的弯路，韦后集团被消灭之后，太平公主马上把他调进西京，通过他哥哥睿宗皇帝，现在任命窦怀珍当朝宰相，入主中枢。这家伙是一步登天，这窦怀珍呢就靠着溜须拍马爬上来的，那可会顺情说好话了。因此太平公主对他是格外的赏识。第二个宰相萧志忠，这萧志忠外表上是个大坨，能有二三百斤呢，但萧志忠这人呢有内秀，喜怒不形于色，这个人也比较有才干，就是一样不好，利欲熏心的，老想往上爬，故此把自己的人品给糟蹋了。谁知道他都有才，但是人们不赞成他，他一看太平公主掌握大权，马上投靠这个门下，受到太平公主的重用。另外这岑曦这个人呢，做过两次宰相，在这几名宰相当中属他年纪大，今年快七十了。可是这次太平公主掌了权了，认为这个人还是对自己非常忠诚的，因此要求睿宗立他为相。睿宗本来不太同意，拗不过妹子，就这么样答应了。他也是七大臣之一。还有这崔石，这崔石这个人呢中等个，在宰相当中属他年轻，属他长得漂亮，今年刚四十挂零，黄白面皮，宽脑门，方下巴，燕尾胡往上撅撅着，这戳哥这个长相很有点魄力。其实这个人呢是最肮脏不过，据说他跟太平公主还有一种暧昧的关系，因为太平公主也是寡妇嘛，经常把崔石找到公主府，所谓的谈这个谈那个，宫娥才女就发现这崔石有时就夜不归宿，闹的是满城风雨啊。中宗活着那时候呢， 耳朵里头也灌满了。中宗一想，哎呀，算了吧，我管那干嘛呀？他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。这次新朝，嘿嘿，他又做了宰相，无疑问，这是太平公主的提拔呀。睿宗皇帝赵祯这四位来到公主府，参见已毕，分立两江。头眼一看，太平公主气色不正啊！这窦怀珍赶紧出班启奏千岁，营业之间把臣等四人换来，不知有何国事商议，请公主明示。哎，别跟我甩词儿了，我拿你们四位也不当外人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明天的朝会要决定太子人选，你们四个说说，让谁入主东宫合适，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，不要嘴不对心。萧志忠看了看那三位宰相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公主，恕臣直言，你说吧，要说立皇储的事儿，那肯定是平王李隆基合适，朝野上下有口皆碑，非立他不可。他跟宋王李承器谁合适呢？哎，千岁，不能比，那宋王比平王差的太多了。你们仨说呢？臣等斗胆直言，也是立平王李隆基合适。你看，太平公主一听儿子这么说，这四位宰相也这么说，拗不过大伙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就回府吧。明天朝会之时，你们跟今天晚上要说的一致，听见了吗？臣明白。这四个人滚蛋了，简直太平公主是怒发冲冠，心说我的人都是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在关键时刻，哎，你听听，跟我唱反调，难道说我就治不了一个李隆基？有主意了，有了，我表面上拥护你，我头一个把你送进东宫，让你当皇太子，嘿嘿，暗地之中我给你下个绊子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我就把你置于死地。